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不能一锤定音。刘占成，考古学家，中国秦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关于俑坑焚烧，目前学界有项羽焚烧说、沼气自燃说、秦人自焚说、牧羊人引火说等等，尤以项羽焚烧说最为流行。事实上，最流行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最正确的解释。项羽焚烧说最直接的文献资料是《史记·高祖本纪》中的《项羽烧秦宫室，绝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这一段记载。而这一段史料本身并未言及秦俑坑。后来考古工作者根据秦始皇陵园内遍地堆积着的残缺瓦砾及灰烬、红土等，公认了《汉书·刘向》中的外被项羁之灾的记载，即项羽来此只是对秦始皇陵园的地面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焚烧，对于地下的埋葬并没有盗掘和破坏，所以对于埋葬于地下的秦俑坑，理应也是免于项羽大军的浩劫的。事实上，除兵马俑坑之外，秦始皇陵园的石质铠甲坑、动物坑、百戏俑坑、2001年发现出土青铜仙鹤的七号坑等等，均遭火焚。难道项羽当年来此仓皇破坏时，还能一个一个地对地下陪葬坑中去从容放火吗？项羽焚烧说的致命弱点是至今没有找到这支军队进入俑坑的入口。细节者要进入俑坑破坏和放火，入口不外乎两个，一是从斜坡门道进入，一是挖开俑坑顶盖进入。但考古发现的迹象是一个个门道封门木完好无损，坑顶的棚木也没有发现移位或缺木情况，不知破坏者是从哪里下去的。既然进不了坑，那火自然也就放不成。另外，当时木头未腐，兵马俑按原位排列，破坏者进坑若推倒逃俑，必然会出现一次一个压一个的叠压现象，即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一号俑坑中并未发现。再是破坏者进坑打砸破坏，兵马俑陶片上必然留下打击点，但这在俑坑中也极少见到。还有项羽大军入坑人数众多，当时坑下已有20到40厘米厚的淤泥层，破坏者势必留下足迹，但目前一号俑坑底部淤泥层尚未发现一个脚印。再有，作为一个军事集团，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和掠夺，坑内的青铜兵器当然应被洗劫一空，所剩无几。而实际上，俑坑内出土的远射兵器、长兵器、短兵器为数并不算少，很多遗物正是出土在淤泥土层表面和淤泥层之中。这最后一点是，项羽大军既然焚烧了一号坑，那么就不可能不烧二、三号坑。而事实上，三号坑未遭火焚，二号坑只是局部遭焚。所以说，项羽焚烧说要完全让人折服，尚需更有力的证据和论证。根据发掘资料，一号俑坑被焚之前，坑底部已普遍形成可分为14层的淤泥堆积，隔墙已经出现底部坍塌，也就是俑坑建筑是在变成千疮百孔的情况下才遭火焚的。而项羽入关是在公元前207年，距秦陵完工的时间仅3-4年，这么短的时间，对一座宏大的土木结构地下建筑来说，自然破坏的力量应是微不足道的。要出现千孔百洞的现象，最少在俑坑建成10年之后。当出现野草丛生、千孔百洞之时，牧羊人入坑放火的可能性就会自然发生。难怪《汉书·刘向传》《水经·渭水注》《三辅故事》《三秦记》等文献中均有燃火求羊的记载。不过，文献记录的是火烧了秦始皇陵。对这一问题，李鼎铉先生已经做过潜心研究，并明确提出，近年考古人员在秦陵做了精密的钻探和考察后，认为秦陵封土没有发现盗洞，地宫并未被盗， 既然没有盗洞，怎么会有羊入其凿之说？这个凿我推断就是距地表不深，处于荒芜之中的秦俑坑洞口。李氏之说，我认为其推断是合乎情理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牧童所持的一把寻羊之火，为什么会把一号俑坑烧得如此彻底？显然应与坑内存在可燃气体有关。虽然坑内少量的沼气达不到自燃的程度，但空气中的沼气浓度达到 5% 到 16% 时，遇火源是可能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的。而氧化火灾又反过来促进了氢离子、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硫、硫化氢及氧化氮等有害可燃气体的产生。在封闭潮湿的地下建筑内，不会完全没有产生可燃气体的条件。牧童持火，沼气助燃，火势蔓延，加之俑坑中又有好几千立方米的木材相连，秦俑一号坑燃烧得非常彻底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俑坑最严重的破坏是建筑遭火烧后顶部原封土的塌陷下压，使其下的兵马俑东倒西歪。再者，参考秦始皇陵园那么多陪葬坑被焚的现象，秦人自焚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似乎比项羽焚烧说更加合乎情理。虽然目前还无法找到铁证，但如同几种焚烧说均不为定论一样，项羽焚烧说起码也不应一锤定音，更不能作为定论和唯一学说加以宣扬。亦或还有其他原因，段清波，考古学家，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我主要谈一下秦陵铠甲坑、百戏俑坑等陪葬坑的焚毁情况。与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相同，秦陵铠甲坑等多个坑已经彻底焚毁。那么它被焚与何时，又是被何人所焚？被焚之前是否曾遭盗劫？这一连串问题让我思考研究了好久。在视觉中，我们发现封土顶部的踩踏面比较厚，证明铠甲坑是在建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被焚毁坍塌的。另一方面，如果时间过长，棚木就会受压变形，坑顶逐渐下陷，坑内缺乏空间和通气条件，也就不会被焚烧得如此严重。所以我们分析认为啊，铠甲坑是在建成数年后被焚毁的。既然坑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被焚，显然不是秦王朝官署出于礼制在坑建成后即刻有意对其焚烧，又因坑内未发现大量淤泥，故不可能有足够沼气产生，也就不会是自燃。那么它是如何被烧的呢？我们还发现了种种迹象，如石质铠甲坑中石甲胄当初应是悬挂放置的，因为许多甲胄是立体下坐的，但在甲胄内未发现甲胄的承载物，而且甲胄凌乱地倾倒在坑底。T1 过洞内发现凌乱的散甲片和青铜构件，但不见该构件所应归属的完整器物。T3 过洞内未发现任何遗物等等。这些迹象似乎表明铠甲坑被焚毁前曾遭过大规模的盗窃，只留下没有实用价值和不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文物的石甲胄之类的物品。如此大规模的盗劫绝非小部分人或寻常百姓私人力量所能及的，而应该是与大的社会和政治变故相关。除在 T4 过洞内发现近现代水洞通过坑底，在铠甲上既有少量淤泥外，其他探方内均未发现坑底有淤泥，这说明该坑在被盗后立即被大火焚烧并坍塌，所以未在坑底普遍形成淤泥层。那么这次盗窃和焚坑事件是何人所为呢？既然是一场大的社会和政治变故，而且在陵园陪葬坑建成后不久，则应是秦汉之际某一次兵乱。对该坑盗窃和放火灭迹者，也许是周文的百万之师，或许是项羽的芸芸部下，文献中均语言不详或互相冲突。当然也不排除刘邦的各路军马，因为即使是其所为，在汉代恐怕也无人敢真实的写出来，以后的记载就更不可信。但总的来说， 这场盗劫放火的事件可能是秦末汉初之际的某支大集团或军队所为。如果要明确地说出是周文、项羽或刘邦等等，均无确凿详实的证据。尽管如此，我还是更倾向于项羽焚毁说，因为相比较而言，项羽来这里的证据更可靠一些。当然，也可能坑的焚毁亦或还有其他的原因。结束了对七位秦俑研究者的访问，面对眼前的一堆记录，它使我对秦俑坑的焚烧原因有所了解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疑窦。我觉得自己同样走进了一个怪圈之中，而难以分辨东西南北。诸种不同的推论，除了有他们各自的可信性，不能完全令人折服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沼气自燃、葬衣自焚、牧童焚毁诸说的证据之不足，一位张仲立先生所总结。目前秦俑博物馆的讲解员在对游客解释秦俑坑的焚毁之因时，采用的仍是项羽焚毁说，足见这一理论推断所占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推断的不足之处在于，撇开了俑坑内堆积淤泥普遍为14层这一事实，按此说法，项羽入关将俑坑大面积揭开，那么在砸毁焚烧后，俑坑上部的土层必然落入坑底，而将漫砖甚至陶俑覆盖。何以出现显然是被水冲击的多层14层淤泥沉积坑底的奇特现象。项羽焚毁说也正是忽视了这一实证，而不能完全令人折服，并使讨论陷入了怪圈之中。所以刘占成认为这一说法不应作为定论。不过从刘占成的观点来看，似乎仍倾向于牧童焚烧说。但这一说除张仲立对其所批驳的观点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和思索。比如牧童共几个人，牧放了多少只羊，大火燃烧起来之后的情况如何等等。如果说牧童是一个人，可以想象他牧羊的数量不会很多。既然数量有限，不可能普遍方圆几十里的陵园，也不可能在相隔几公里的地方，羊 A 掉入兵马俑一号坑，羊 B 掉入二号坑，羊 C 掉入三号坑，又突发神力蹦了出来，而羊 D 又不小心掉入相隔1.5公里处的石质铠甲坑，羊 E 再误入百戏俑坑。看来牧童焚毁说尚需找到更有力的证据才能使大家认同。如果哪一天研究者真正能够还秦俑坑焚毁的历史以真实面貌，那对秦俑坑及整个秦始皇陵的研究来说，无疑将是一大幸事。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